美中关系恶化，随即夜全美国将重击北京。中大教授刘允儿病逝，同涉及活摘器官者关系密切。耿和悲叹新年不能够同高志成团聚，话永远等佢翻屋企。中共停发立陶宛签证，怀疑系访问台湾招致报复。央视春晚出现军人持枪恐吓人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11日，大年初二。首先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咗之后，俾咗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都唔错，下次仲会再买。嚟自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买咗三高代谢宝，只系一个月，佢嘅血糖就由7.1跌到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咗3次，仲买嚟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同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用家的睡眠质素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美国同中共的关系仍然持续恶化，星期五年30这一日传出美国将会痛击中国工业的消息。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考虑限制入口中国大陆的智能汽车和相关零件，只要车辆和零件产地来源是中国大陆，无论在哪个国家组装都被列入管制，目的是避免中国智能汽车和零件经由墨西哥等第三国家输入美国。据了解，类似限制措施亦都将会适用于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被美国认定有资讯安全疑虑的国家。消息来源表示，美国官员特别担心智能汽车收集到的大量资料的安全性。所谓的智能汽车包括电动车和其他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车辆。现在很多汽车无论是汽油车或者是电动车都可以连接互联网，因此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另外，电动汽车也都会大量收集有关驾驶员和周围环境的资讯。由于业界竞争激烈，车厂不断改良汽车的感应器和辅助驾驶软件，收集的资料亦都越来越多。中共要求汽车公司将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咁令美国担心。限制中国智能汽车入口被认为是美国反制中共的重要一步，咁亦都反映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恶化。最近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变得尖锐的迹象。这个月5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和4名被港府通缉的香港人会晤，4人分别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香港议会筹委员龚仪、香港自由委员会专员许永庭，以及在美国国际民主协会 NDI 任职的邵楠。今次会晤之后，中共党媒体新华社发表署名港澳评的评论文章，气冲冲地用劣绝表现来形容今次会面，用政客来称呼美国国务院官员，质问美国官员是否要同缩小贼子蛇鼠一窝，狼狈为奸，说美国摆明同中国为敌，威胁美国要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四名港人之一的郭凤仪向自由亚洲表示，中共官方咁嘅正式批评佢哋同美国官员嘅见面比较罕见。郭凤仪话：确实今次嘅反应同以往对比系唔成比例噶。我觉得无论美方同中方，佢哋之间嘅态度都变得更强硬。而家系大家都不断抬高姿态。美国首先高调承认同我哋见面，然后中国外交部高调回应，好明显。他们有一来一往全球的情况发生。此外，有亚洲沙皇之称的坎贝尔升入美国副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第二号人物，亦都显示美国对中共的警惕，对于对抗中共的重视。2月7号，中科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肝移植专家刘允儿病逝，终年76岁。刘允儿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始创人之一，曾经获聘为中共军队总医院，即是301医院的荣誉教授，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名誉主任，和众多涉嫌活摘器官的中国大陆医院和医生关系密切，并且一起展开肝移植项目。1990年刘允儿带头组织和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肝移植中心和肝癌诊疗研究组。刘允儿很早就展开了活体肝脏移植手术，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肝移植的始创人之一。1998年刘允儿被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聘请为客座教授，多次到该医院授课，指导医务人员展开科研项目。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脏胰腺外科主任陈焕伟是刘允儿的学生，被追查国际列为涉嫌活摘器官责任人之一。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被追查国际列为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2004年的12月28号在不够24小时内完成了5个肾移植手术、2个肝移植手术。2012年11月刘允儿受聘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名誉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被追查国际列为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2014年8月29号至31号，刘允儿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联合主办肝脏外科解剖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几名肝胆胰外科专家和学者参加培训。2021年4月3号追查国际发表报告指出，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时间短，器官捐赠者来源不明。由于器官捐赠过剩，2017年竟然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活动。追查国际调查发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就事件，本台记者黄仙2月10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表示香港中文大学的刘允儿和中国被调查为活摘器官的参与者涉嫌的这些医院医生，他和他们一起启动肝移植项目，这一点非常令人震惊。中国大陆的环境里面，他是在共产党这种破坏的政策底下，而且对个人生命没有基本的尊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所有的资源都是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统治下全部被他掌握的。那为了配合破坏政策，他就可以公检法、监狱、医院，他全部一条龙配合做这样的一件事。张本珍谴责刘允儿的行为是助纣为虐。追查国际通过调查已经证实中国的多间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说，由中国传统的文化讲，善恶有报，如果你刘允儿参与了迫害一个正信、修佛、修善、法轮功修炼者的这样一个群体的人，而且参与用这种非常残忍的方式进行这种罪恶的话，这样就等于这个生命就永远会落到一个非常可悲的状态。我听到这件事立即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张本珍表示， 世界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近期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提名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 DAFOH 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这个医疗组织积极努力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在正义的一边，抵制中共的暴行。他认为 DAFOH 由开始揭露到今日，很快就到20周年。如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香港这样的一个医生可以说他根本不能够说他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我觉得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些什么，他做了一些什么的言行，这样就带给他未来一个结果。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已经被失踪超过六年。2月8号他的妻子锦和写了一封300几字的家书，表达了他对丈夫长达2370日的思念。锦和在信里面是这样写的：你还记得吗？34年的相识相爱，承诺终生不离不弃，但是命运令我们生离死别，唯有靠信念令我们心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农历新年就快到了，情人节亦都临近了，在这样的日子，我是几咁希望你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一家人团聚了。无论遭受任何困境，请一定要回来，我们永远等你，永远爱你。锦和2月9号向自由亚洲说，自己和仔女会勇敢坚持下去，直至到高志成回家的那一日。锦和坦诚表示，驱散不走心里面的压抑，这是难过的日子。锦和2009年携同一对仔女由中国逃亡到美国，目前定居在美国西岸。高志成因为长期介入中国人权案件，2006年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高志成出狱之后继续被软禁，2017年8月13号开始突然同外界失去联络，到而家已经超过6年冇任何消息，生死未卜。6年几以嚟，高志成的妻子儿女、亲朋好友、美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都找紧高志成的下落。另外，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亦都盼望新年能够同丈夫见一面。罗胜春回忆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丁家喜是7年前。2017年秋天，丁家喜曾经到美国来看他。丁家喜入狱之后，他只能够通过律师带口信，最后一次是去年10月，已经有4个月没有丁家喜的消息了。依据刑期，丁家喜至少要到2032年3月才能够出狱。丁家喜是中国著名的公民运动推动者，去年4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在之前，丁家喜曾经因为参与维权活动，在2013年至到2016年被囚禁。此外，著名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里哈木土克提目前仍然被中共当局囚禁。他的女儿目前在美国生活的谷尔向自由亚洲表示，如果能够有幸再同爸爸团聚，最想为他煮一餐饭，还跟他说一句你辛苦了。谷尔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2013年2月2号，距离现在已经有11年那么久。当时谷尔19岁，原本计划同爸爸由北京飞往美国，但是他爸爸在机场被拦截。第二年的2014年1月15号，伊里哈木被中共当局带走刑事拘留，并且被判处无期徒刑。为了爸爸，谷尔多年来亦都投入倡导人权的工作。伊里哈木多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谷尔说，因为已经7年没有爸爸的消息，他不知道他爸爸是否还生还。伊里哈木曾经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2006年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立陶宛外长兰斯帕吉斯2月7号指控中共大使馆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暂停了向立陶宛公民发放签证。据彭博社报道，兰斯帕吉斯表示他已经向中共外长询问停发签证的原因是否同立陶宛国会代表团近期访问台湾有关，但是就没有得到回复。兰斯帕吉斯说，中共在对本身有利的地方划了红线，而各国只有在事后才被通知哪里是红线。中共大使馆1月24号起就暂停对立陶宛公民发放签证，适逢立陶宛国会代表访问台湾。兰斯帕吉斯亦都曾经在社交媒体发文恭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立陶宛2021年准许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之后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中共随后对立陶宛的产品实施贸易限制，今次立陶宛国会代表访问台湾可能再招致中共的报复。今年的央视春晚出现一个恐怖画面，全副武装军人手持步枪在台上高叫听党指挥。专家表示，这样的表演充满了血腥和杀戮的味道，和新年的喜庆气氛非常不协调，是恐吓人民。2月9号晚，北京卫戍区66477部队参与央视春晚一个名为《决胜》的节目，这些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中共士兵在台上声嘶力竭高叫听党指挥等，但是歇斯底里的叫声和新年的喜庆气氛格格不入。北京卫戍区66477部队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中共领导人的安全。这个节目的画面一播出，就在 X 平台引发一片嘲讽声浪，说这个春晚军队都搬埋上舞台，共匪怕乜嘢？共匪持之以恒的恐吓欺骗老百姓，甚至将这一套搬埋上春晚，恐吓人民的军队忠于党。就事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士兵这个表演在新年晚会出现非常不妥，充满了血腥和杀戮的味道。军队叫出听党指令的口号，一方面是向习近平表忠，另一方面也是向反习势力发出警告。他说，中国新年理应营造祥和的气氛，欢欢喜喜地迎新年除旧岁，但是中共显然将它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还有其他的用心，那就是他想恐吓中国人民和海外的华人。值得一提的是，节目中舞台背景出现了中共军队抢滩登陆和导弹齐发的影像，这样的布景有恐吓台湾的味道，同时亦都是对美国展示中共的野心。谢田强调，中共当局借这个表演释放出一个很微妙的信号，可能会对台湾或者在南中国海动武，可能会同西方自由世界发生冲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